我们有一个祈祷，再将一段时间交托给神。天父，我们知道只有圣灵能够带领人进入真理，我们讲的和听的都是俯伏在你说话的底下。我们祈求的是只有你在我们当中得到荣耀。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和大家看的经文呢，刚读过了，帖撒罗尼迦前书2:17-3:5。这段经文呢是保罗写的，保罗是写过很多关于爱心这个题目的了。有些的经文大家都很记得，譬如哥林多前书12，他说要将最大的恩赐、最妙之道讲给我们听。然后在临前13，他所谓的最妙之道、最大的恩赐，就是爱心这个的信息。在临前13结尾，他说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保罗是写过很多关于爱心这个的题目，但他自己是怎样去实践的呢？是不是得把口讲啊？我们基督徒都成日讲爱的，但是很多事真是讲的，没去做的。保罗都成日讲爱的，但是他自己又是怎样去做的呢？帖撒罗尼迦前书2:17-3:5，就是一段很生动的记载，保罗自己是如何去落实他成日讲的这个爱心的信息。第一样东西，我们在这段经文里头我们能够看到的，就是想念之情。17-18，他说弟兄们，我们暂时与你们离别，是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我们的想法是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我们有意到你们那里，我保罗有两次要去。保罗意思就是说，他和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是分开两个地方的，是面目离别，不过个心是没有分开的。面目离别，心里却不离别。他说你们在我的生命之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我就挂念你们，想念你们。这个就是爱心最基本的考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爱心的考验嘛。爱心最根本的试金石就是想念之情。因为这件事是你骗不到你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是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的。情之所系，心之所牵，是你骗不到你自己的。很多人知道我在加拿大的大学曾经拿过假期，在中国内地工作生活过好几年的时间。在中国内地晚上没事做，我喜欢看电视剧，尤其是国内制作的历史电视剧，我觉得很好，好过香港的很多。我经常觉得香港的历史电视剧只不过是现代人穿着古装讲嘢啫嘛，都没有资料搜集的，又没有历史的考据。国内那些不同的，国内那些好的历史电视剧集有很严格的资料搜集、历史的考据，那些对白是千锤百炼，人性的刻画是很深刻的，是好看的。我就发现有一句对白，无论个故事是什么都有的，很得意的，我初初都不太明白，后来明白多一点。什么故事都有的，电影都是的。可能个故事讲一个的年轻人在农村有机会城市读书了，放假可以回去家探望他的家人，个镜头一路追住他，他要搭很长时间的船的，要坐很长时间的车的，要行好远嘅山路噶，最后翻到屋企啦，佢外婆喺门口等紧佢，但系见到面啦，却系冇嘢讲噶。中国人表达感情好含蓄噶嘛，见到面都冇嘢讲噶，净系讲三个字嘅啫，就系、是、我想你啦。用广东话讲系怪怪地，用国语讲就好听好多。我想你，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我就挂念你，想念你。可能另一个故事讲两夫妻在两个不同的城市工作，难得有机会相聚，放假了可以团聚，在火车站见面了，镜头对着他，四目交投，情深款款，却是没话说的。中国人表达感情很含蓄的嘛，见到面都没话说的，只是讲三个字的，就是我想你了。已经胜过千言万语，表达了最真挚的感情。保罗说，你是骗不到你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是你的生命之中一个重要的位置，你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的。想念之情是所有的爱心最基本的一个考验。很多人问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你要讲得复杂可以很复杂，但你要讲得简单其实都很简单。我想你这三个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去明白什么叫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如果你说人生的意义一定要很成功的，要很有钱，很出名，要做大企业的总裁，要做议员，做部长，做特首，这样才叫做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话，那么多数人都没了。因为99%以上的人都不是这类人来的。绝大多数平平凡凡实实在在的人，如何去确立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的。我想你这三个字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角度去明白什么叫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意思就是说，在人生的路上，只要有几个人是你挂住他们的，他们都挂住你的。对很多实实在在平平凡凡的人来说，这个已经是最真实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有些老人家一生人都没有工作过，更加谈不上什么事业上的成就，但他们奉献自己的生命，摆上自己的生命，一生人可能就是为了家几个家人的幸福和快乐，就是这样奉献了一生。这些老人家都是非常有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都是很值得我们去尊敬的。很多基督徒都有经验去医院探病，去医院传福音，去医院探病，所以大家有经验，大家都知道。如果你问一个临终的病人，你回想你的一生，到头来什么是真正重要的？大家有经验，大家都知道。在那个时候是没有人会跟你说，我很有钱的，或者说我很出名的，是没有人说那些东西的，大家都知道。因为走到生命最后的一步，这些全部都不重要的了。反而最常见是什么？最常见是一个临终的人，他希望见回一些在他的生命里头真正他挂念真正重要的人，这些是最常见的。可能是他的亲人，可能是他的儿女，可能是他的好朋友，甚至可能是有些人跟他有仇的，他希望离开世界之前跟他和解，能够带着一个平安的心离开这个世界，这些是最常见的。保罗说，这个是人生的大智慧来的。不好可惜，很多人要走到生命最后的一步才明白这个这么重要的真理。什么人生的大智慧？什么真理？就是关系比成就是更重要的。关系比成就是更重要的。有一天你病到五颜六色，手都递不起上来，讲嘢都讲唔到啊！今日你好骄傲嘅各种聪明才干能力，全部都冇晒啦。嗰时候你嘅生命仲剩翻啲乜嘢呢？每一个人都有嗰日噶嘛。其实只有一样嘢嘅咋，只有一样嘢系当个人失去晒佢所有嘅能力，仍然唔会失去嘅。其实只有一样嘢嘅咋，就系关系，关系。 你同其他人真诚嘅关系、不离不弃嘅关系，你系唔会失去。更重要，你同上帝永恒生命嘅关系，你系唔会失去。呢、这个就系人生嘅大智慧。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甚至信仰有冇谂过一个问题啊？其实信仰最后嘅意义同价值系乜嘢呢？你话你系基督徒，你以前唔系基督徒嘅；你话你系信耶稣嘅，你以前唔系信耶稣嘅。但系你有冇谂过一个问题呢？其实信仰最后嘅意义同埋价值其实系乜嘢呢？好多基督徒系答唔到呢个问题嘅。因为我不是问一个理论的问题，理论你很容易就讲一大堆，什么是信仰的意义、信仰的价值，理论很容易讲一大堆。但我不是问你一个理论的问题，我是问一个实存的问题，我是问一个具体人生的问题，我是问这个信仰对你这个人每一天的生活其实带来啲咩分别呢？你话你基督徒，你以前唔系基督徒噶，但呢个信仰带俾你嘅生活，带俾你嘅人生，其实带来啲咩嘅差别呢？你同你隔篱嗰个非基督徒嘅同事每日嘅生活其实有咩唔同呢？你同你未信主之前嘅生活有咩唔同呢？原来好多基督徒谂来谂去，都想不到什么具体的例子。是的，我现在我是信耶稣的，我以前不是信耶稣的，但这个信仰带给我的人生，带给我每一天的生活其实有什么分别呢？想不到，想不到什么具体的例子。可能千辛万苦你终于想到一样了。我想到了，想了很久，我终于想到一样了。我现在是基督徒，我以前不是基督徒，这个信仰带给我的具体生活有一样的分别，你估是什么呢？没错，就是每个礼拜日你回来这里坐个零两个钟头。原来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信仰带给他人生的分别只不过就是星期日回来教会坐个零两个钟头。但你每个礼拜日回来教会坐个零两个钟头都不代表什么的。今天很多人来教会都带着各样的目的的。你每个礼拜日回来教会坐个零两个钟头都不代表什么的。究竟信仰最后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有一天你病到五颜六色，手都递不起上来，讲话都讲不到。今日你好骄傲，咁聪明才干能力冇晒，到嗰时候你嘅生命仲剩翻啲咩咧？每个人都有嗰一日嘅，其实只有一样嘢嘅啫。当个人失去晒所有嘅能力，仍然失去嘅，其实只有一样嘢，就系关系。尤其是你同上帝永恒生命嘅关系，呢、这个就系信仰最后嘅意义。连信仰最后的意义都是关系，这个是人生的大智慧，很重要的一个真理。而所有的关系、所有的爱心、最基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所有关系都是朋友的关系、家庭的关系，甚至教里头信徒之间的关系，这个都是最基本的试金石。譬如教会里头基督徒之间的关系，在教会里头我们用的语言是很亲密的，我们怎样彼此称呼的？是的，大家都知道了，弟兄姊妹，我们的语言是很亲密的。但是事实上，这几百个人个个星期一起去敬拜的几百个人，我们之间真实那个的关系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可能都有些陌生的，可能都有些疏离的。保罗说你骗不到你自己的，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如果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有一个重要的位置，你一定会挂念他、想念他的。语言的亲密 唔等于嗰个真实嘅关系嘅。所有嘅关系最基本嘅考验都系想念之情，家庭嘅关系都系。有时我哋太过美化、浪漫化咗家庭嘅关系，但社工界流行一个说话：家庭系乜嘢啊？家庭是在荆棘里的安乐窝。人人都希望家庭是一个很幸福、很快乐、融洽相处的安乐窝。但是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可能家庭里头的人都会彼此伤害的，都可能会刺得很痛的，好像荆棘有刺，刺得很痛。距离最近的人，心灵的距离可能是最远的。有些人我们以为可以倚靠倚傍，但是可能是伤害得我们最深。保罗说，你呃不到你自己的。真实的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头是很清楚的。个女见到阿妈在街头走过来，她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啊？我不是问你应该的感受，应该感受你讲的很漂亮的说话，我问的是你真实的感受。可能个女见到妈在街头走过来，她真实的感受是想兜路走，不想见她。个仔见到爸在街头走过来，她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啊？我不是问你应该感受，应该感受你讲的冠冕堂皇的标准答案，个个都扶持指孝。我是问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真实的感受，个仔见到阿爸在街头走过来，他想揼他。保罗说，你呃不到你自己的。真实的关系是怎样，你心里头很清楚。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所有的关系基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这个是人生的大智慧。而且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头讲的这个想念之情是有很具体的内容的，它不是只是一种感受，它有很具体的内容的。你起码看到两方面具体的内容，一方面就是很开心的，但另一方面都有很沉重的担忧。一面喜，一面是忧。先看开心的方面，十九二十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么？因为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这两节经文的意思都很清楚，都不用怎样解释的了。保罗说，他想起帖撒罗尼迦教的弟兄姊妹，就觉得很喜乐，很开心。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好到什么地步啊？在帖前第一章告诉我们，他是整个马其顿地区众教会的榜样。因教里头的弟兄姊妹在属灵生命都有美好的表现，在信望爱国方面都是整个马其顿地区的榜样，是人所共知的，人人都知道的。所以保罗说，我想起你们这么好，就替你们开心。这个就是爱心第二个考验，亦都是我们呃不到自己。与喜乐的人同乐，见到其他人好，你会替对方开心。这个就是爱心第二个基本的试金石。保罗讲过一件事，讲过很多次的了，这里不是第一次讲的了。在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在哥林多后书一章第十四节，哥罗西斯二章五节，保罗都讲过同样的说话。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子的，腓立比书四章第一节，他说，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冠冕。见到其他人好，你会替对方开心的，这个是爱心第二个基本的考验。因为在现实人生之中，多数人其实是没有这种感情。在现实里头，多数人见到其他人好，未必好像保罗那样替对方开心的，反而是什么？是的，大家都知道，妒忌，眼红，心是酸溜溜的。俗语你都听过，憎人富贵， 艳人穷啊，大家都听过啦。乜嘢叫做憎人富贵艳人穷啊？就是你见到其他人好，见到其他人富贵，你唔系戥对方开心嘅，反而系憎恨啊、妒忌啊。点解你咁富贵，我就唔富贵？但你见到嗰啲差过你嘅人咧，你又睇人唔起、啊，讨厌嗰啲贫穷嘅人、啊。憎人富贵就厌人穷，好少人是真的有保罗这一种的感情。不要以为基督徒就没有妒忌的试探和引诱啊，基督徒一样有妒忌的试探的。可能在教里头一起去侍奉，一起去做事，你都妒忌人的噃。人家做得好过你，你未必有保罗的感情的，你未必说啊感谢神啊，你之所以做得好过我，是因为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我真的为你高兴了。你未必是这样想，可能你真正的想法就是好叻咩，巴闭了。团契有个弟兄走埋嚟同你讲，今个星期好开心，找到份好工啊，找了好长时间啊，终于找到一份好工，人工高，福利好，放工又早。你当时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啊？我不是问你应该感受是什么，应该感受你要讲一些很漂亮的说话。我问的是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可能你真实的感受就是说，这个东西砸过这么多，为什么都能够找到这么好的工作，我找不到呢？与喜乐的人同乐是爱心的基本的考验。保罗说你骗不到自己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你只会希望他经历的东西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经历的东西是好过你所经历的。有爱是不会有妒忌的，有妒忌是一定没有爱的。爱心的考验不是理论来的，是很实在的，是那种感情的反应，是你骗不到你自己的。爱心的考验是很实在的，不是唱高调的。基督徒最不好就是唱高调。爱心的考验是一种感情的反应，是你骗不到你自己的。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只会希望他经历的东西都是好，甚至你希望他经历的东西是好过你所经历的。有爱是不会有妒忌的，有妒忌是一定没有爱的。如果你爱你的儿女，你会不会妒忌你的儿女的？你会不会跟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这代人生活得会好过我们上一代的？你真是衰了你。你会不会这样说？你不会这样说。你爱一个人是希望他经历的东西都是好的，甚至你希望他经历的是好过你所经历的。保罗这里所讲的想念之情，一方面是开心，但另一方面都是担忧，就是三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他说，我们既不能再忍，就愿意独自等在雅典，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第五节，为此我既不能再忍，就打发人去，要晓得你们的信心如何，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诱惑了你们，叫我们的劳苦归于徒然。保罗讲两次不能再忍，不能再忍，这是一种感情的流露。所以很多人说保罗所写的感情最丰富的是哥林多后书，但帖撒罗尼迦前书都有不少保罗流露感情的地方。保罗说恐怕，第五节嘛，恐怕，恐怕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这个就是爱心第三个考验，亦都是我们骗不到自己的。担忧的感情，所以很多社会学家跟我们说，中国文化的精华其中一方面就叫做忧患意识。什么叫做忧患意识啊？就是一种担忧的感情。忧国忧民，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爱那个国家，爱那个民族，你才会为他担忧的。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是不会担忧的。担什么忧呢？跟你没有关系。但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如果你说对方在你的生命之中一个重要的位置，你就会为他担忧。所以担忧的感情就是一种责任感，一种承担感，一种使命感。爱不是只是讲感觉的，爱不是只是讲感受的，不是只是说我又挂住你，你又挂住我，我又欣赏你，你又欣赏我，不是只是这样的。爱是一定要有承担的，没有承担没有责任感的不是爱来的。那保罗担忧什么？在第五节他说，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都是诱惑了你们。原来保罗的担忧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现在一间好好教会，人所共知，想起就开心。但是他再想下去，现在你们好啫，会不会最后都是被魔鬼引诱试探，最后你都是失败跌倒呢？这个就是保罗的担忧，恐怕那诱惑人的到底都是诱惑了你们。那诱惑人的就是指魔鬼。所以保罗说他很想回去探望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姊妹，看看他们现在属灵的光景究竟怎样。不过他在雅典有事，他又行不开。三章第一节就告诉你，他在雅典行不开。不过他有个同工叫做提摩太，就行得开。所以他说，好啊，总好过没人能够去探望你们。所以你看到保罗的想念之情是情理兼备的，不是只有感受、感情、感觉。如果只有感情，怎样才能够得到满足呢？一定要他亲自回去跟这班人团聚才得到满足的嘛。但保罗的想念之情不是只有感情，还有理智，一个很理智的目标。所以他说，我回不到去，不过提摩太回到去都好，总好过没人能够回到去。那提摩太回去做什么？三章第二节就讲我们听提摩太回去做什么？打发我们的兄弟在基督福音上作神执事的提摩太前去，是要坚固你们，并在你们所信的道上劝慰你们。原来提摩太回去的目的就是要去建立这班人的属灵生命。爱心的考验就是彼此承担对方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才要为他担忧。跟你没有关系的人，你是不会担忧。但如果你爱一个人，你会为他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来担忧。什么是生命之中最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今日你很紧张的很多东西，其实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今日你很紧张你的钱，很紧张你的屋，好紧张你事业有没有成就，好紧张人家看不看得起你，好紧张你的子女学校的成绩。但其实今天你紧张的很多东西，总有一天都会烟消云散。有一天你病到五颜六色，手都递不起上来，讲话都讲不到，你今天很骄傲，各种能力才干都没了，那时候你的生命还剩下什么呢？只有一样东西而已，就是你和上帝、天父永恒生命的关系。所以人生在世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在上帝的眼中，其实你是一个怎样的人，你属灵生命的质素其实是怎样。这件事是唯一一件事能够存留到永恒有价值的。所以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连他生命之中最重要的这件事你都不关心的，你就是自欺欺人。所以很多人研究保罗的祈祷，在圣经里头记载很多保罗的祈祷，有时他会邀请弟兄姊妹为他代祷。很多人研究了保罗祈祷的内容重点其实是什么呢，就发现不外两大重点，其中之一就是团聚。团聚、团圆和团契是保罗祈祷的重点来的。很多例子在圣经里头，甚至在帖前第三章本身都有，第十一节嘛， 第十一节保罗求神啲嘢嘅，你睇下佢求神乜嘢？佢系愿神我们嘅父和我们嘅主耶稣一直引领我们到你们那里去。佢求神让佢能够同帖撒罗尼加教会弟兄姊妹团聚，但团聚为了什么？唔系净系为咗感情嘅满足，仲有一个好理智嘅目标，就系要彼此承担属灵生命嘅建立成长，彼此建立成为主嘅门徒。这个是圣经里头不断讲的信息，很多地方都是这样讲。罗马书第一章十一节，保罗说他很挂念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很想回去探望他们，但探望为了什么？团聚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彼此承担属灵生命建立和成长。所以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一节，保罗就说，因为我切切的想见你们，是要将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这个就是圣经所讲教会的真理，团契真正的意义。教会的字在圣经里头原本是什么意思的？就是被呼召出来聚在一起的人。意思就是说，你信了耶稣了，被上帝呼召出来，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和其他蒙恩得救的人聚在一起，就成为教会。但是这个团聚，这个团契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彼此承担属灵生命的建立和成长。在你眼中要看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你自己膊头上面的使命、责任和承担。这个就是爱心的考验。但是很可惜，今日好多基督徒已经失落咗一个咁重要嘅真理。今日好多基督徒连自己属灵生命嘅成长都唔关心，唔好睇话喺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嘅成长系自己膊头上面嘅责任。但呢个正正就系圣经所讲团契嘅真理。你谂下系咪啊？今日好多教会都好流行，完咗聚会就攞住杯茶倾下偈噶嘛。但系你试下回忆一下，通常啲基督徒攞住杯茶倾下偈，倾啲乜嘢嘅？通常是闲话家常，讲几句近况。团契聚会完了，我们很兴的宵夜的嘛，尤其年轻人的团契很兴的。你试下回忆一下宵夜的时间，一班基督徒坐在一起，大家讲些什么的？通常都是你窒下我啊，我又窒下你啊，通常讲的都是废话来的。有几多基督徒今天仍然觉得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自己膊头上面的使命和责任呢？但这个正正就是圣经所讲爱心的考验。而且这种承担是建基于对对方的认识和了解上面的，就是第三章的第三、第四节。他说，免得人被诸般的患难摇动，因为你们自己知道我们受患难原是命定的，论在你们那里的时候预先告诉你们我们必受患难，以后果然应验了，你们也知道。无端端怎么讲患难的？成段经文的前前后后都是讲紧团契的意义、爱心的考验，为什么忽然间讲患难呢？是不是离了题啊？没有离题，一点离题都没有。这是表示保罗是非常认识这班人。没错，帖撒罗尼加教会是一间非常好的教会，但不代表他们没有问题的。事实上他们有几个大问题，也都成为了帖撒罗尼加前书主要的内容。他们有什么大问题啊？第一，他们在某些教义上是不清楚的，尤其关于主再来的真理。所以在帖前第四章、第五章很长的一段，保罗要同你澄清主再来的真理应该是怎样。第二，有什么大问题啊？就是在生活上有些道德操守的问题。所以在帖前第四章很长的一段，保罗要处理他们生活上道德操守的问题。第三，他们有什么大问题呢？他们是长期受迫害的。这个就是帖前第二章所讲到。冯任坤先生是全世界的教会都尊重的圣经的学者，他研究哥林多前后书，其中一句大家都听过，就是马其顿的教会在极穷之间仍然有乐捐的口音。根据冯先生的研究，那里所讲的马其顿的教会就是帖撒罗尼加教会。为什么帖撒罗尼加教会变成这么贫穷呢？原来是因为他长期受迫害。不过虽然他们贫穷，仍然是去关怀那些比他们更穷的人，所以保罗就赞他们在极穷之间仍有乐捐的后因。所以保罗是非常了解这班人的。没有了解、没有认识，你就没有资格来讲做属灵生命建立的工作。这句说话是谁讲的？是耶稣讲的。当耶稣托付他的门徒， 你要牧养我的羊的时候，他说你要认识我的羊。耶稣说好牧人是认识那些羊的。所以很多教会有时候啊，我们每年都定下个主题啦，团契都是定下个主题啦，开会商量下什么主题好啊，属灵生命上成长好不好啊，赞不赞成呢？哦，都赞成，好啊好啊。但再问下去怎样成长啊，哎呀没想过啊，哎，样样都成长下啦，大包围。但属灵生命成长不是大包围的东西，是你一定要认识那班人的需要，知道他们的软弱，你才能够做到属灵生命建立的工作的。而且你不要将个责任拱给教会的领袖，不要说啊，我们教会有些领袖他们就有责任要栽培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了。不是的，圣经说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只要信了耶稣成为这个属灵群体的一份子，你都应该看其他弟兄姊妹属灵生命的成长是自己膊头上面的使命。这个就是团契的真理，不要将个责任拱给少数的领袖。批评是很容易，实际去做不是那么容易。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三个爱心的考验是很真实的，不过这三关是不容易过的。我们看多一点，原来这段经文保罗提过两次魔鬼，第一次在2:18，第二次在3:5，无缘无故为什么提到魔鬼的呢？因为保罗看得很清楚，人际关系的问题，爱心的软弱，不是只是人的层面的事，还有一个属灵争战的层面。我们平时都说处事容易处人难，做事是做不死人的，最伤我们的心，最消耗我们精神心力的是人际关系的冲突，人际关系的烦恼。所以魔鬼攻击教会最常用的手段也是破坏我们人际的关系。在教里头有时为了小事争执是不值得的，很多事你这样做又得，你换第二个方法做都得的，不值得为了小事去争执破坏彼此的关系。在家庭都是啊，有时为了芝麻绿豆的事就拗到飞起，是不值得的，不值得为了小事伤害彼此的感情，偏偏我们成日都是这样做。最后谁拗赢谁拗输，背后偷笑的都是魔鬼。所以现在教会教会流行的心理学的讲座很多的，也都相当多基督徒去听的。有些讲座就说啊，夫妻相处的，有些就说教养儿女的，有些说性格测验的，很多的，很多基督徒去听，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原来基督徒都有很多人际关系的问题。哦，夫妻相处得不好了，去听一下夫妻相处讲座啦。不过这些的教会界中流行的心理学的讲座你都要很小心，有时两三个钟头这些的讲座一句圣经都没有，两三个钟头时间全部讲了心理学的理论，没有信仰反省的心理学可以是很危险的。我们份报纸加国环教会曾经有一次做一个调查，就是看看现在流行于华人教会界的心理学的理论和所谓性格的测验。我们发现绝大多数这些心理学的理论都是以无神论作为大前提，那些所谓性格的测验十居其九都是没有科学的根据，有一两个例外，但多数都没有科学的根据。保罗就看得很清楚了，人际关系的问题，爱心的软弱，其实是反映你整个人生命成熟的程度的，是反映你整个人属灵生命的状况的，不是学少少心理学就解决到的，哪有那么容易的，没有那么便宜的事的。人际关系的烦恼是反映你整个人属灵生命的质素的，不是学少少心理学就解决到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三个爱心的考验很实在，不过这三关是不容易过的。第一关，关系比成就更加重要，所有关系最基本的考验都是想念之情。有些人千方百计追求所谓成功和成就，牺牲了健康，牺牲了家庭，牺牲了道德，牺牲了信仰，到头来得到他所要的所谓成功却是变成一个孤家寡人，在世上没有人挂念他的，他也不想念任何人。保罗说这种人生是最失败的。如果你是一个有情的人，如果你跟其他人相处的时候，其他人是感受到你的温暖的，你就算是过到这个第一关， 在繁忙生活之中做一个有情之人，这个是第一关。第二关都不容易过的，与喜乐的人同乐，有爱是没有妒忌的，有妒忌是一定没有爱的。第三关都不容易过的，责任感、使命感和承担感，你爱一个人就一定会为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来到担忧，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一起祈祷。天父恩待我们这里每一个人，你认识我们每一个，又爱我们每一个，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在现实生活每天都面对不同的困难，但是感谢你圣灵能够将你的真理转化成为我们适合我们不同人在不同处境需要的信息。当我们按照你的心意而行，我们会得到生命的释放，会经历丰盛的生命，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亦感谢你赐给我们教会，我们就不需要孤单行走天路。我恭敬地将这个教会放在你的手中，但愿这个教会将来的日子会比今日更加的兴盛。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